构性的问题哈，就社会保障也好，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包括这个社会安全网等等，都是这个财政压力的来源啊，也都是法国要花很多钱的原因。所以怎么办呢？这法国没办法，就是说现在这个钱花不起了，那花不起的话要削减预算呢，这个议会又不同意啊，于是就倒戈，最后呢导致法国总理下台。法国总理下台之后呢，就是面临着一个新出现一个总理的问题。法国的总理不是选的，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就是感觉这个是民主国家，至少比如说应该是议会多数党领袖嘛，但是不是，法国总理不是选的，法国总理是总统任命的，而且不需要议会同意啊，总统直接任命就可以。但是呢，议会却可以提出对总理的不信任案，把他搞下去。这次法国总理就是这么被搞下去的嘛。所以呢，就是现在马克龙很麻烦啊，因为法国马克龙所在的这个政党啊，他大概在议会里面只有180票。而法国议会里边大概是580票啊，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个位数啊，咱就说一个概数啊。马克龙180票，国会大概是那个580票，所以马克龙大概也就占了30%几的票。他要是想这个让议会支持他的话，他就得联合另外一个政党，然后两个党加在一块的话才能够过半。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就是马克龙真的想选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人做政府总理，对他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哈。所以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法国的危机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看有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让我讲讲这个事儿哈，咱们就顺便说一下。当然法国的危机不光是法国的危机，除了福利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实体经济的衰落。不光是法国，德国也是一样啊。德国现在真的也很惨。本来德国是制造业的大国啊，制造业的强国。我当年在德国住过半年嘛，我对德国的制造业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你像德国的奔驰、宝马是吧？德国的这个西门子啊，德国的这个德意志银行，那都是属于德国这个非常大的企业，那很多都是跟制造业是有关系的啊。德国的钢铁厂啊，你会看到德国跟法国的话，法国是比较偏农业的啊。法国的这个大城市几乎除了巴黎、里昂，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城市，它比较偏农业国家。那德国的就太多了啊，什么斯图加特呀，什么这个像它的什么就是慕尼黑呀，像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等等，很多都是制造业非常厉害的城市。所以这个德国的话呢，现在制造业也是被中国抢走了很多很多的生意。德国现在奔驰宝马它的这个利润率，大众啊，德国汽车利润率暴跌 98% 什么 95%。 所以就是现在都已经被这个制造业被这个中共给卷的不行了啊，就是已经被中共挤压的不行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在这个川普给中共加税之后呢，我相信欧盟对中共也会加税啊。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加税的话，欧盟制造业就完了。如果你没有制造业的话，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的话你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的话你的财政会更加的恶化。所以我们借着法国这个事儿，其实想说一下，全世界现在日子都不好过，都是被中共给卷死了，而中共自己跟自己也是卷啊，这个老百姓自己跟自己卷啊，所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哎，其实有的时候我看真的是没必要是吧，大家都放松一点，日子过得轻松一点的话不是挺好的吗？我记得当时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闲暇是智慧的来源啊，因为你整天特别紧张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真的去静下心来，去我们就是像打坐一样 meditate 哈，放松你的身心，然后让你的心能够达到跟这个宇宙的合一。就像是大家知道那个禅宗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嘛，就是有一个小和尚问老和尚什么叫做禅啊，老和尚就开始往这个小和尚的杯子里面倒水，等到倒水倒满都溢出来的时候，小和尚说不要再倒，已经满了。老和尚就说，你其实心里边都已经各种各样的念头填满了你的心啊，你的心不放空的话怎么能够去谈禅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不那么卷的话，能够放松一点啊，就是可能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点啊。现在等于是自己跟自己卷啊，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嘛。这个刚才咱们讲法国出这个事儿主要原因是因为削减预算造成的哈，这个议会不满意。那么实际上这个韩国也是一样啊，当然韩国是正好相反。当时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呢，他不想削减预算，但是反对党想削减预算。这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因为反对党他其实是左派，他是主张政府福利扩张的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削减预算。大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管尹锡悦想干什么他们都反对啊，就是为了瘫痪政府。所以后来尹锡悦没办法就搞了一个戒严嘛，结果尹锡悦现在自己这个 尴尬了啊，现在变得非常的尴尬。当然，现在有一些这个传闻哈，说这个尹锡悦戒严呢，其实是声东击西啊，说他呢这个说是要戒严封锁国会，但实际上呢是派了戒严部队跑到国家选举委员会大楼的信息管理局办公室去这个抄他们的服务器，说是因为这个上次选举啊，这个就相当于有点像美国的中期选举吧。有很大的舞弊的可能啊！如果发现这个情况的话，那对于尹锡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翻盘的机会啊！但是咱们也不知道啊，就是说这事儿到底真的假的。另外也有人辟谣啊，说其实他们也没拿走什么服务器，也没拿走什么数据。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啊，就是尹锡悦现在的情况呢就很麻烦啊。反对党的话肯定是要弹劾他。韩国的国会里边一共是300个议席，如果要弹劾总统的话，需要三分之二，就是需要200个议席。现在反对党呢？总共的议席数是192席，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有8个跟尹锡悦处在同一个政党的，就是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倒戈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弹劾成功。但是呢，这个现在据说哈，这个尹锡悦所在的政党呢，党团已经开会了。虽然呢，这个党团的主席韩东勋呢谴责尹锡悦搞戒严。但是呢，他也不想在弹劾案中把自己政党的这个总统给弹劾下去，因为如果真的弹劾下去之后，尹锡悦真的是很可能坐牢啊，就像当年的前总统朴槿惠一样啊，就是很有可能会坐牢。坐牢之后的话，保守派会受到重创，他这个党的话也就没什么希望再，就是有那么就有点 irrelevant 了，就是他就等于基本上就退出政坛了。所以现在呢，现在唯一的希望哈、啊，就是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啊，这个能够跟尹锡悦站在一起，团结一致站在一起，阻击这个弹劾案。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东北亚的局势还没有那么糟糕哈、啊。其实前两天我还是对这个事情蛮担心的。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了这么两个事儿哈、啊，一个就是董军露面的这个事情哈、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啊，就觉得他如果露面的话，就意味着没事儿、啊、哈。但是想想2012年的薄熙来啊，我真的对他的情况不是很乐观啊，真的不是很乐观。那再一个呢，就是韩国和这个叙利亚也好，或者是法国也好，都比较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紧张啊，出了一些事儿，咱们就说了一下哈，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啊，除了跟福利国家有关系，也是跟他们被这个中共卷得要死是有关系的。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亮。这个我们的会员网啊，就是竞权的会员网。那么最后呢，就是昨天啊发布了最新的一集，就是《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的新的内容啊，就是绥靖海疆，这讲了一下这个抗倭名将戚继光去平息倭乱的事情。其实这个平息倭乱，戚继光表面上他是打赢了啊，但其实的话，其实是后来这个明朝后来妥协了啊。妥协了之后的话，本来那个倭寇大部分都不是日本人啊，90%都是沿海的那些老百姓啊，他们自己冒充日本人，搞乱了这个明朝的海疆，也就是因为他们想这个继续跟外国做生意嘛。那后来明朝政府妥协了之后，这个倭乱自然就平息了。但是戚继光确实是一个名将啊，打仗真的很厉害啊，他发明那个鸳鸯阵。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哈，当时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好像干掉日本几百个人，自己只损失2-3个人啊，非常厉害。怎么回事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竞权会员网哈，这个链接也在视频的下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OK，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四集，初出茅庐。上次我们讲到，曹操因为夜闯张让府，意图除去这个奸臣，而名声大噪，在20岁时就被推举为孝廉。但是孝廉还不算是做官，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 在被推举为孝廉后，要经过三公，也就是太尉、司徒、司空的审核，还要在皇帝身边当两三年的郎官，表现出色才会被举荐当官。郎官的职责基本就是负责皇宫内的安全，以及皇帝出巡时的护卫及礼仪的工作。曹操在当郎官的时候呢，他的能力得到了司马懿的父亲，当时担任尚书右丞兼京兆尹的司马防的赏识。在考虑再三后，司马防举荐曹操当了洛阳北都尉。当时的尚书虽然官衔儿没有三公大，但是却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而京兆尹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首都的市长。在司马防的举荐下，曹操很顺利的便担任了洛阳郡北都尉之职。都尉这个官职虽然很小，但是却十分重要，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局长。东汉时期只有在边防和首都才能有都尉。洛阳呢，是东汉都城所在的一个大郡，郡是东汉时期的二级行政区，区域非常大，因此呢，洛阳都尉不只是一个人担任，曹操担任的就是其中之一北都尉。这个职位可是一个烫手山芋，为什么呢？我们得首先介绍一下当时曹操的大老板汉灵帝的执政情况。曹操被举为孝廉的时候是公元174年，正是汉灵帝刘宏当政的时期。汉灵帝这个老板呢，可是一个败家子儿，他荒淫无道，每日不理朝政，只知道沉迷于酒色，身边的宠臣竟是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奸邪之辈，特别是汉灵帝对宦官的宠幸可谓到了极致。他撤封十常侍，让这十几个宦官负责管理皇帝的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后来就连洛阳的驻防军队都交给了宦官统领，还常常称十常侍中的张让为父，赵忠为母。宦官仗着皇帝的宠幸，目无法纪，欺压百姓，可谓腐败到了极点，搞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后世诗人杜牧曾经形容灵帝时期的统治，说桓灵40年间杀千百比干，独留其社稷。可想而知当时的朝廷是有多么的黑暗与腐败。曹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上了洛阳北都尉。他觉得要治理这个权贵云集、奸佞横行的京城，必须要立威。于是曹操在当上北都尉没有多久，就修缮了他管辖的城门，接着他派人打造了几十根颜色鲜艳的棒子，称为五色棒，在每道城门两边各挂了十几根五色棒，并出告示申明禁令，有犯禁不必豪强，皆棒杀之。虽然有很多人对曹操的这个禁令的执行度是半信半疑，但是呢，也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所以当时洛阳的治安也随之有所改善。就在几个月后，突然有一天，狱卒跑来禀报曹操，说有一人不仅犯了宵禁令，还出言不逊。宵禁令就是指入夜之后禁止外出，如果有人违反宵禁令，轻则拘禁，重则就地正法。这次违反禁令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灵帝所宠信的宦官简硕的叔父。狱卒不敢擅自做主， 便来寻求曹操的指示。曹操正愁找不到人开棒以立威风，好震慑一下京城内的宵小之徒。蹇硕叔父这一犯令正中下怀，于是曹操毫不犹豫地命令狱卒杖毙此人，并告诉狱卒，如果有人不服，就向他宣读城门口的禁令。曹操这一招杀鸡儆猴果然灵验，那些平日里横行霸道的人，在闻听蹇硕的叔父都被曹操处死的事情后收敛了不少，正是京师敛气莫敢犯者。但曹操这一行为却也得罪了许多达官贵人，特别是蹇硕、张让等宦官之流更是恨得牙根直痒痒。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公开把曹操怎么样。正如《三国志注》中描写的，晋袭宠臣贤及之，然不能伤。一来是由于曹操是依法行刑，而且有言在先，朝中的言论大都是向着曹操的；二来是因为曹操的祖父、父亲以及推荐他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些奸臣与宦官没有办法给曹操治罪，便来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借这一次的事情说曹操执法严明，非常能干，让他做一个小小的都尉太委屈他了，并举荐曹操做了顿丘县县令。东汉的顿丘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清丰县。曹操当了顿丘令，看上去是升官了，实则却是让他远离了京城。曹操失去了在京城一展宏图的机会，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去顿丘的路程。他今后的道路又是怎样的呢？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一波三折》。
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柳川台日料理行政主厨蔡宗宪。那今天我带来这一道呢古法焖鸭，好、哦、啊，准备的材料呢有老鸭一只，好、哦、然后米血一块，再来就是姜，还有一个麻油，然后调味料的部分呢就盐跟糖这样而已。好、哦、然后我们整只鸭呢是由米酒，全部都是用米酒下去直接做焖煮，没有加一滴水。对，那希望各位呢能喜欢哈。然后我今天先来把鸭子处理一下，这个鸭的部分呢是台湾的番鸭，好，它是番鸭，老番鸭，它是母鸭，好。然后选鸭的部分呢，大致上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它的胸部这里是饱满的，还它的肉会比较多。然后它的嘴巴的部分不要太过于黄，太黄的话它就会太老了。它的肉质呢会比较为粗，它这个鸭大致上是在一年两个月左右，对，那所以这个会比较嫩。然后处理鸭子的部分呢，我们是把它的细毛，把旁边头这边的细毛跟眼睛这个部分的细毛呢，把它给拉干净，好，处理干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鸭子下面这里有一这个有油，鸭油，这个鸭油的部分我们要必须要把它拉掉。鸭子的腥味呢是在于这个地方，所以你把它处理掉的时候呢，它本身鸭子它是没有什么腥味的，好。然后大致上这样之后，我们可以预热一下这个锅子。等一下呢，我会下去用干煎。锅子在预热的时候呢，我们先切姜片，这老姜片哈，直接切，不要切过于细片。我们差不多在0.1厘米左右，它有一个厚度的时候，它等一下跟鸭子跟锅子的 中间呢，它可以阻隔，不会直接把鸭子给烧焦。好，那姜片先处理好，然后呢，我们先下锅子预热以后，我们先下麻油。那今天我们采用的锅子呢是陶锅。那观众朋友记得哈，不要用铁锅下去煮，因为铁锅它的密度比较高，所以它温度呢会比较硬，然后它鸭子出来的话，它肉质会比较老，好，会比较老，比较硬，这样子比较不好吃。那陶锅的部分，它因为它有具有保温的效果，所以它是内循环的一个加热。那内循环来讲的话，它鸭能够保持鸭肉它的细腻度。所以呢，我先预热以后，我们先下麻油。黑麻油它的燃点呢比较低，大致上在8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要那个姜先煎，先把姜片先煎香。在煎的过程中呢，只要不要让它烧焦，我们要有微微的焦感。今天选用的姜呢，它是南姜，好南哎对南姜，然后南姜它的肉质它比较细一点，比较不会出它的纤维质比较少，但是它的姜的味道比较浓郁。那今天的姜呢，煎成差不多这个状态，好，它有一点点微焦，好，但是没有焦掉，好，这种状态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然后用锅子的余热呢，我们先煎鸭子的这一面。我们在煎的过程呢，只是把皮下组织的鸭油先把它煎出来，然后煎香以后呢，等一下再来做下一步，就是把姜垫在底部。鸭子呢，我们把它煎到像这样焦黄，好，上了颜色以后呢，好，就可以来做下一个动作。我们先把刚刚的姜片放在底部，这样子呢，等一下米酒下去的时候，它会把姜的味道把它释放出来。那另一方面呢，它是直接，好，不会让我们的鸭子跟底部直接接触，然后不会直接接触就比较不会烧焦。好，那鸭子我们把它放在姜的上面。这个时候呢，直接下米酒。再来就可以上锅盖，直接我们等它滚了以后呢，我们转小火，然后大致上焖到鸭子熟，好，然后这个时候大致上是3个小时左右。那我们接下来来炸米雪，好，在压的过程我们来炸米雪。那油呢，现在目前差不多在170度左右，好，我们米雪先下去。炸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的火不要关掉，不要把温度降下来。如果降下来的话，它的油呢会吸到米雪里面去。那你如果保持一直高温的状态之下，然后它 炸起来是干干的，它是不会有含有油分在的。米血呢，炸到它本身就已经是熟的，所以呢，我们只是要把它炸焦，炸到上色，炸到焦，这样就好了，不要真正焦掉，就是把它炸了外围酥脆这样子。这样子我们下去煮的时候，下去焖的时候呢，它整个才不会散掉。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所以我们鸭子要焖到3个小时。那我有另外再制作一锅鸭子。当鸭子呢焖到这两个鸭背骨有隆起来的时候，就代表它已经软烂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调味。好，目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调味嘛，所以我们先放盐巴，然后糖，它的调味比较简单，所以就只有盐巴跟糖两样就好了。然后我们的米血炸到它本身已经外面有焦掉，就有焦掉硬硬的感觉，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把它捞出。这个时候呢，我们来下米血下到鸭子里面去。在鸭子的旁边它还有一些汤汁，在两边的有一些汤汁，在这个汤汁的地方我们把它下米血，让它能够吸附这个焖鸭它本身的汤。尽量让米血呢泡到汤，好，它才能够吸附进去。这样米血它吸到那个鸭汤的时候呢，米血会比较好吃，也是会比较有味道。那这个鸭那个米血下去以后呢，我们继续把它盖起来，让它焖煮。好，在焖的过程差不多再焖个5分钟左右，让鸭汤让米血吸收以后呢，这一锅成品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我们5分钟过后呢，再来把它打开，让各位观众来看一下。好了，那米血下去呢，我们先把它下下来哈，来看一下米血它到什么样的程度。那陶锅呢下下来以后，我们下面没有在加热过程当中呢，它还是会继续的焖煮，然后米血呢大致上煮到你筷子可以插进去。软软的可以插进去，然后你把它夹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软的状态，它是一个软的状态，这样子米血就 OK 了。然后我们可以持续慢慢让它焖着，好，要吃的时候打开。然后各位看到哈，它的汤有点浓郁了，它的汤现在开始是有点浓郁了，因为米血加进去，所以它的汤它会越来越浓郁。鸭子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让它小火，然后在锅子一直在焖煮没关系哈，因为这只鸭子它是不怕烂，它越烂呢，它的整个它的营养分会在汤汁里面。那你鸭肉夹起来的时候呢，它会带有一点汤汁在，所以整个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然后这道菜就完成了，好，希望各位喜欢。
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Diverse.